民数记第十一至二十章。现在让我们翻到民数记第十一章。在读民数记十一到二十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以色列民在周期性的抱怨。以色列人正是从这里开始抱怨神。实际上，因为神掌管着我们生活周遭的状况，如果我们抱怨生活中周遭的状况，就等于在抱怨神。如果我是神的孩子，又因他的目的蒙召，就必须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我爱神，而他这么应许了我，这么教导过我。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如果我发牢骚抱怨在我生活周围发生的事，那就是抱怨神带到我生命中的事物。所以发牢骚处处抱怨，实在是对抗主。神会这样看这种行为的，将这些抱怨看作是针对他而发的。因此，作为神儿女的以色列人发牢骚，埋怨东又埋怨西，神就会生气。在好几种情形中，神几乎准备毁灭他们。但是因着摩西的反复出现，介入其中，并俯伏于地，在神面前为他们求情说，神啊，请不要灭了他们。于是神丰富的恩典又展现出来了，一次又一次地赦免了他们。当然，曾经有人透过这些经文教导过我们，神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是神的特质之一，是他本质的一部分。其实呢，神的特质就是爱，他真正的内涵就是神的爱能恒久的忍耐宽容又有恩慈。在神对待以色列民的事情上，最能看出神的这个特质，就是牺牲的爱。神对这些人民相当有耐心，长久地宽容他们。他们应该要感谢神，而不是我。我敢肯定自己没有那样强的耐心，能很久地忍耐他们。但是神有。读这些章节的时候，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要记得，神是最高的掌权者，他掌管一切环境。在某些章节呢，神几乎想把以色列人呢消灭掉，而摩西来找神理论，并想出有力的理由来说服神改变决定，不消灭这些百姓。你读这些章节的时候，这似乎是已经发生了事实，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事。神说，站开一点，我要灭掉他们，我要造一个新民族。等等，摩西说，主啊，如果你把他们灭了，所有的埃及人将会这样说，看哪，他们拜的是怎样的神，他把他们一群人领到旷野，然后呢，将他们全部毁灭。人们会以为你是个异常恐怖的神，所以主啊，请不要灭了他们。神答道，好吧，这样呢，神最后又没消灭他们。这里呢，我必须要相信，神作为神，他的本性之一就是具有神圣不变性，就说他不会改变，这是神的天性，是圣经的教导。神对先知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另外我们会读到，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不变的，他必不至后悔。这里后悔的意思就是改变， 心意的改变、想法的改变等等。因此，当我们读到一些经节，发现神对待以色列百姓的态度呢，前后有明显的改变的时候呢，心里就必须清楚，并不是神是坏人，而摩西是好人。神想要灭掉这些人，而摩西就当好人，赶来介入调停。真诚的祷告总是来自于神的心意，是神以他的目的和心愿感动了我们的心，所以当我开始了解神的这些目标与心愿的时候，就在我们的祷告中表达出来。你知道，世界都在与神为敌，世界的体系也都与神为敌，除了这一小部分，整个宇宙其实呢都顺服神的。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是银河系的边边上绕着太阳转的一颗小行星，这一颗行星呢反叛神，但是神试图要将这一颗星球呢挽回与他相合，这样他才能祝福他，为他做一些他要做的事。为了要把这颗行星挽回与神和好，他赢得了一些人的生命，领他们进入与他的团契中，跟他建立起了个人关系，并且希望借着这些生命影响其他人。换句话说呢，你的生命已经变成了神在这个星球上建立的桥梁。现在呢，神想要借着你向外寻求触及其他的生命。所以神将他的旨意、他的目标放在了你的心中，这些呢，在你对神的祷告中表达了出来。你的祷告为神开了一扇门，让他可以做那些他想做的事。他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他不想违背我们的自由意志来做事。实际上，所以摩西的祈祷啊，是来自于神的感动。他在事发期间的介入代求，整个都来自于神的感动。如果当时神按他的公义来审判，就应该灭掉他们，那是他们应得的。但是为了表明他的怜悯与恩典，他需要一个契机，因此呢，就将代求放到了摩西心里。摩西的代求为神开了门，给神提供了机会，以展现他的恩典，表明他的忍耐与慈爱。这里第十一章开始了一个新的回圈，这在以后几章呢又反复的出现。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做塔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你以为他们教训已经学过了吗？不是吗？结果他们仍然要抱怨，神的怒火在他们中间燃烧，有些人被烧死了。他们向摩西哀求，他就祈求神，火就灭了。现在呢，你肯定晓得不要抱怨神了。是的，不要。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着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在他们中间与他们一起出埃及的闲杂人开始起贪欲，渴望埃及那些个事物，渴望过去的旧生命。这些闲杂人呢，不在旧约的条例之下，不完全归属神， 他们的心呢，一部分是属于埃及，一部分呢属于以色列。他们没有真正委身于神的旨意，没有全心的委身给神，却呢跟随着以色列民出了埃及，与他们一起历险，一起感动。看到有这么多的人或者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们呢就也要加入，变成其中的一员，就像加入的游行的行列一样。现在他们就想起埃及了，说哇，我们那时候有好多鱼吃啊，又有黄瓜西瓜等等各种的瓜果，还有韭菜洋葱大蒜等等。他们的已经开始厌烦玛拿那个平淡无味了，他吃起来的味道都一样，并且描述玛拿说他像管微子，颜色如同珍珠。他们呢就将玛拿磨碎做成小的夹心饼，又在里头加入了油味儿啊，无可置疑这个饼是非常的营养，但是吃起来呢没有什么味道。他们就开始向往埃及的食物，埃及的美味儿啊仍然留在他们的心中。这里所提及的那个埃及是代表世俗的一切，属肉体的生命啊，最后就总造成了生命的束缚。你应该还记得以色列民在埃及受的奴役和束缚，掌控他们的可怕监工在他们身上加了极重的负担，他们呢因为长期挑重担而弯腰。事实上呢，当神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对他们说的其中一点就是，你不会再弯腰驼背了，将要站得笔直笔直。他们因为长期在埃及做劳工，背呢也一直弯着。埃及很多宏伟的建筑都是由这些奴隶建造而成的，可是呢，他们忘了当奴隶的可怕经历了，却记得肉体的满足，记得鱼肉西瓜和黄瓜，埃及的滋味还留在他们的嘴里。有些已经来到耶稣基督前认罪的人，与基督的关系呢，是耶稣所说的那种不冷不热的关系，正好与这里的闲杂人相同。不冷不热其实呢，就是冷和热的混合。在信靠基督之后，人们的生命中仍然残留着爱世界的倾向，仍旧渴望着肉体的享受。他们呢，还没有舍弃自己的老我，背起他们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他们要跟从耶稣，却试图呢不背十字架，不舍弃他们的老我。他们的生命中已经有了耶稣的生命，所以呢无法完全享受世界的快乐。同时呢，他们的生命因为被这个世界所占据，也无法在基督里面得到完全的满足。教会里呢就混合着许多名义上绝志信主的会众，他们只是对主做了表面的委身，可是心里呢仍然贪恋这个世界。有人做得救见证的时候呢，我常常会有点担心，因为他们谈到这个世界有关的事情呢，提到过去的生活的时候，总有点像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因为你可以从他们做见证的方式看出来，他们陶醉在对往事的回忆中，而不是把那些事看成是可恶可憎的老我生命，他们仍然残留着那些个欲望。耶稣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我受不了你们的不冷不热呀。他不希望我们的生命是混沌的，希望我们的生命是完全委身于他，并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命已经得到了救赎，已不再属于自己，要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来荣耀神，因为这些呢，都属于他。但是还有很多基督徒仍然贪爱世界，残留着对世界的欲望，没有将生命呢完全献给主耶稣基督。这些闲杂人贪恋埃及的事物，将他们的不满散满了全营。令人惊讶的是，那些属肉体的基督徒是怎样把不满散布到基督的整个身体的。他们不再只是单单对神的话语感到满足，耶稣基督从天降下生命的粮，现在他们居然想要在教会中享受更多的娱乐。可悲的是，今天很多的教会在给会众娱乐，满足他们的肉体，这是神最为憎恨的事，就是我们的老我血气属肉体的生命。他们将不满洒满以色列营时，所有以色列人就开始站在自家帐篷门口啊痛哭。摩西走过的时候听到了大家的哭泣，他进入会幕里，来到神面前，心里啊非常沮丧。摩西听见百姓各家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他实在尽自己的全力了。但是想到自己走过以色列营，百姓们都哭喊着，哎，给我们肉吃啊。摩西说，我到哪里去拿肉给你们吃啊？哎呀，他们真可笑呀。主啊，我受不了了，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们又不是我的孩子，又不是我生的。主啊，你为什么把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我再也做不下去了，我已经做完了。但是如果你还想要我做呢，那就把我给杀了算了，我受够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灵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10天、20天，要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呢？这些百姓啊，想要吃肉，而我太太认为呢，神对他们想吃肉的想法的反应啊，很急躁。哦，你要啊，嗯，好吧。摩西说，主啊，我们到底是怎样变出这么多肉来给他们吃呢？难道你要我们宰了所有的牛群羊群来给这些人吃吗？ 主啊，你要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到这里来吗？你怎么做呢？为什么要我去告诉他们这些呢？你到底要怎么做呢？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啊。耶和华的膀臂缩短了吗？你的神有多大呢？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把神局限在我们自己的智慧范围之内，这难道不是很有趣吗？我们总想帮助神搞清他的计划，给他提出一个最佳的行动方案。我常常知道神要做些什么，而他怎么完成呢？我不清楚。如果他要做这个、这个和这个，或许呢，大概就有可能会完成了。啊，这样呢，我就自以为清楚了神该如何行动。于是呢，我的祷告就变成了指导性的祷告，而不再是直接的祷告。我其实给神下指示，告诉他行事的这个方向、方法。但是问题是，他不会总要遵循我的指示啊，所以我就很沮丧。我说，主啊，哎呀，到底怎么回事啊？难道你没发现这是个错误的方式吗？为什么你不听我说的呢，主啊？可是主这样回答，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即使这样，我仍然试着去找答案，总想知道一切的未知，总试着去弄清神行事的法则。因为如果能够清楚神如何行事，我就可以比较舒适的休息下来了。只有弄不清神会如何行事，我才会惊慌失措。如果我搞不清神会怎么做，就是哎呀，我无法知晓事情会怎么发生啊，这样呢，我就会感到灰心失望。哎呀，我完了，我受不了了，我无法弄清事情会是怎么样的。其实呢，我并不需要知道事情将来会怎么样的，我只要知道事情会这样，因为神说的事情会这样，他的话绝不会落空。但是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知道。我只要知道那不是我的问题，我不能一直都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呢，常常就背着这个担子，我想去搞清楚到底神如何行事的。神说，哎呀，摩西啊，我的膀臂是缩短了吗？我说过我要行这事，现在你就出去告诉他们我要行这事，不要担心出什么问题，我的膀臂缩短了吗？神的膀臂真的缩短吗？绝对不可能。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聚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于他身上的灵分赐了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就是说他们说出了神的话。说预言并不总是预言未知的事。新约中说，预言的恩赐并不需要预言未来，他可以预言未来，但是大多数的时候是对教会说神的话，目的呢是要造就教会，安慰劝诫教会。他也可以含有预言性的成分，就像在《使徒行传》中，亚加布拿保罗的腰带绑着自己的手脚之后说，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着腰带的主人，啊，这就是预言性的话语。无论何时，神说的常常带有预言性的成分，因为神确实知道未来。要知道一个预言是否真的来自于神，非常容易。如果事情照着所预言的那样发生呢，就代表的确是神在说话。如果所预测的没有发生，就表示那并不是神的话语。但是在民数记这里呢，他们的确说出了神的话， 这些人呢是在说预言。然而有两个被召的长老没有到会幕前面来，他们留在他们的帐篷里面，但是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开始在营帐内说预言。一些年轻人跑到摩西面前跟他说，伊利达和米达在营帐里说预言，他们没有到会幕前面去。第28节，约书亚对摩西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哇，他希望神的灵能落在全部以色列营里的人身上。如果他们全部行在圣灵旨意里，那他的工作就容易多了。他能预见整个神的营都行在圣灵的旨意中，是多么的荣耀。的确呢，有先知预言到了这样的日子，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在旧约里，这是有限的，只有某些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里有神的灵膏抹他们的生命，在以色列营就局限在那70个长老身上。神的灵会降在那里所有人的身上吗？在旧约时期呢，有神与他们同在，但是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位保惠师呢，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将来有一天，圣灵要降在你里面。五旬节那天来临的时候，圣灵降在教会身上，他们每个人都被圣灵充满。彼得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摩西当然预见那天有多么荣耀，可是他呢，没能见到那一天，他只能想象那天会有多么的荣耀。当所有教会的会众都行在圣灵里的时候，教会将是多么荣耀啊！要知道，如果我们都行在圣灵里，碰到的问题就会很少了。如果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能走在爱的里面，走在圣灵当中，这有多么棒呢？摩西可以预知这种事情的好处，所以呢，他就没有禁止他们。事实上，有很多人喜欢将神定型，将神行事的方法限定在一种模式里面，比如神只在礼拜堂里做工，只能借着有指派的牧职人员来做工，必须被按例才能带领圣餐礼，必须被按例才能主持受敬礼等等。人们喜欢呢制定一些规则，但是呢神却喜欢破除人定的规则，喜欢表明他不受限于人的规则，他能做他想做的，可以在任何时候，可以借由任何人来完成。你不需要是受膏的使徒或者是其他什么人，只能被神用来做他伟大的圣工。使徒保罗被一个叫做亚拿尼亚的人施洗，而亚拿尼亚是谁呢？我们并不清楚，只知道他是大马色的一名基督徒。 借由他按手在保罗身上，保罗呢才恢复了视力，并且被圣灵充满。同时呢，他还给保罗施了洗。他是大马色教会的一个不为人知的弟兄。那么是谁授权给他呢？让他做这些事呢？是耶稣基督。你知道会有很多人仍然像法利赛人的一样问你，哎，谁授权给你的？法利赛人问施洗约翰，谁授权给你施洗呢？又问耶稣，谁授权给你做这些事呢？今天他们又会同样的问你，谁授权给你做这些事呢？现在仍旧存在着一群法利赛人，他们就喜欢局限在他们自己的小团体之内，以为只有他们才是唯一真正有权柄的人。拥有主的权柄，那是荣耀的。他授权给了保罗，同时呢，也授权给了约翰，也授权给了我们大家。这样有风吹来，这风开始将鹌鹑吹来，离地约三英尺高。以色列民就出去将鹌鹑从空中打下来，一群又一群的鹌鹑不断地飞了进来，他们就整天整晚，一日又一日都忙着打鹌鹑，直到各家最少收集850加仑鹌鹑为止。他们就杀了鹌鹑，剔除了羽毛，摊摆在地上晒干，开始呢纵容自己的贪欲了。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宰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塔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那些贪欲之心的人。基伯罗哈塔瓦的意思呢，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有多少人被埋在了贪欲的坟墓中呢？哇，这是多难看的情景啊！人们将自己献身于不羁的贪欲，这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丑陋的一幕。人们开始随从放纵的贪欲，这就是诗篇第106篇中所提到的他们在旷野中的经历。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心灵软弱。他们想要吃肉，他就给他们肉吃，但在此过程中他们却心灵苦干。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提到的，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所以我们要学习不随从贪欲，贪恋生活上那些捆绑人引人犯罪的事。第十二章，从第十二章开始，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以及他的哥哥亚伦开始在背后说摩西的坏话。摩西娶了一个古时女子，就是说呢，她大概是个黑皮肤的女人。因此呢，摩西自己的亲弟兄姐妹开始挑剔摩西的毛病，批评摩西说，难道耶和华但与摩西说话，也不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难道我们不也跟摩西一样有权柄向百姓宣告主的话语吗？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照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 多次多方的小预列祖。就一般规律而言呢，神是以异象或是异梦对先知们说话的。但对于摩西，神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那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在这里，他们毁谤神高立的人，神拣选的人，就是神的仆人摩西。而神说，你们注意看看先知就会知道了。如果某个人是先知，是因为我以异象或者异梦对他说话，啊，以此类比的这个图像，以隐蔽的语言，以一种有时需要解释的方式来对他们说话。但是对于摩西呢，我则是坦然的以面对面明显直接的方式对他说话。我这样与摩西说话，你们毁谤的时候怎么不害怕呢？换句话说，他们应该尊重摩西作为神仆人的地位，尊重神在他身上的高抹。与大卫相关的一件事是，他非常尊重神高抹过的扫罗。即使当他自己受油高抹之后，大卫也不敢轻碰神高抹过的扫罗。他对神高抹过的仆人寄予崇高的敬意以尊崇。我想呢，神乐意看到我们也这样做，对他高抹的仆人寄予崇高的敬意。因此呢，由于米利暗与亚伦的罪，神以大麻风惩罚了他们，彩云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雪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因此摩西的姐姐患了大麻风，当然呢，亚伦这个大祭司呢就马上认出，哇，这是大麻风。所以呢，他就去求摩西，摩西就向神求情，神啊，求你医治他，我祈求你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因此米利暗被放逐到营外七天之久，而当他被关在营外的七天，他们没有移动他们营帐，他们一直停留在哈喜路那一个地方。第十三章，在第十三章里我们看到一个故事。这时呢，他们来到了加底斯巴尼亚，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缘了。他们在旷野中已经有两年多，现在呢，终于来到了这里，即将要进去并且拥有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到了应许之地的旁边啊，为了将来能在那个地区行动，摩西就认为啊，要先派几个人去窥探那地会比较好一些。所以呢，摩西要那些探子去看看那地的诚意农作物，大致的估量一下那地，看看那诚意防御是否坚固，将窥探的结果带回来，并将那一带地所出产的果子带点回来。这样呢，每个支派选派一个人进去，就总共有12个探子进到那地。十三章的第一部分呢，列出12个探子的名字。对于我们来说呢，其中有两个很重要。这两个人呢，就是第六节中属于犹大支派的加勒，第八节中属于以法莲支派的何西亚。 在这个列名单的最后，在第十六节说，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何西阿这个名字呢，后来被缩写进了约书亚之中。何西阿，欧西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解救或者救赎，而耶这个字呢，就是耶和华神名字的缩写。因此呢，约书亚是耶和华的一个合成名字，意思就是神即是救赎，主是救赎，或者主是我们的救赎。而约书亚这个名字的希腊文呢，就是耶稣。玛利亚怀孕之后呢，约瑟正在考虑如何处理这些关系的时候呢，主的天使就来告诉他说，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也就是希伯来文的约书亚。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取名呢？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名字呢，表达了他的使命。耶和华是我们的救赎，所以耶和西亚 J 欧舒亚之后呢，就成了约书亚了，主书啊。这样呢，他们进入去窥探了地，他们在那里待了40天，窥探整片地。在回程的路上，约书亚和加勒在以实各谷的溪旁砍了一只葡萄，用木棒抬了回来，就是说呢，那是一只相当大的葡萄。他们要把这些葡萄绑在木棒中间，扛在肩上，这样呢才能让以色列会众看到那串葡萄有多大，那片土地上出产的葡萄是多么的丰盛。他们回到以色列营中，约书亚与加勒回报他们探地的情况。第26节记载说，他们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哇，迦勒这位老兄说，我们上去吧，我们足能得胜，我们现在就去占领那片地吧，那真是一片美地，我们上去会有问题吗？当然有了，但是让我们去把它拿下来吧。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蚂蚱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哇，天哪，他们可能会把我们活吞了。第十四章说呢，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 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窥探那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他们想拿石头打死约书亚与加勒，这就显明了这些人可悲的失败。神已经带着他们来到了应许之地的边境，他们即将就要进入去享受那全然的祝福及丰盛的生命。就在那个边界，他们所要做的只是进去其中并且拥有它。神已经应许，我会在你们面前将里面的居民驱逐出去，我会派黄蜂出去在你前面行，将里面的居民赶出去，你只要进去夺取这片地。神带领着他们来到了那地的边缘，即将要进去那神祝福的应许的富饶之地。可是以色列民在这个节骨眼上却没能进去那片地，因为他们让恐惧主宰了他们的心，他们不愿意信靠神。任何时候你如果让恐惧主宰了你的生命，恐惧就会带给你不信的心，而不信呢，就会让你远离神早已经为你预备好的祝福。那些个祝福早就预备好了，只等着你去领受呢。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没能进入神为他们预备的丰盛生命之中，过着悠悠然的基督徒生活，他们的情绪呢，一时间很高兴，一时呢又掉到深谷中，你也很难弄清他们灵里的情绪高低。他们有时候呢像漂浮在空中，有时候呢像拖着的酒瓶子，他们的基督徒生活那样的摇摆不定，他们从未进入神给他的孩子预备的被圣灵充满的丰富生活。他们的信仰生活一直停留在罗马书第七章，从未进入到第八章。他们的生活呢，一直在与肉体征战，在旷野中不断的徘徊游荡，从未进入神应许给他们的富足丰盛之地。埃及呢，就代表老我生命中罪的捆绑；过红海呢，代表受洗归入基督，借耶稣基督与神呢，建立起一个新的关系。旷野就代表基督徒的正常生长过程，应许之地呢，则代表你现在在基督里可以享有的那种丰足的丰盛生命。可不幸的是，我们唱的诗歌却将应许之地当成了天堂，将约旦河呢当成了死亡。在我们的诗歌里会唱到摇摆的轻快的马车快往前走，带我回天家。向约旦河望过去，我看到了什么呢？一群天使到我这儿来，要接我回天家。这诗歌的意思是说，我不需要单独过那条约旦河了，因为约旦河与那冰冷的约旦河水等等，就代表着死亡。我可以直接的进入天堂，进入神荣耀的应许。不对， 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过了约旦河进入那片土地之后，仍然需要征战的。可是在天堂呢，就不需要再征战了。越过约旦河进入那片土地后，他们在爱城甚至还被击败过一两次呢。他们曾经被畸变人击败，你在天堂就不会被打败，或者安安稳稳的被别人欺骗。约旦河就代表着老我的生命，老我已经与基督一同死去了。神的应许之地则代表我现在在圣灵里行在圣灵中享有的一切。我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我已经得胜了。在旷野中他们虽有征战，但从未获得过任何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直到进入并拥有那片土地，他们才真正有所收获，才确实的享有了财富。很多基督徒把自己全部的基督徒生活浪费在旷野中的徘徊游荡，因此他们的基督徒生活是一种持续的受苦而不是享受。神希望你经历满有他的祝福，他丰盛富足，他的爱，这些呢都近在咫尺。神透过圣灵在耶稣基督里为你预备了一个得胜的满有祝福的生命，一个丰盛的生命。但是不幸使得很多人无法进入那种生命之中。十个探子引发了以色列民的恐惧，使百姓被恐惧的心理所主宰。当约书亚和加勒本想以信心的话来鼓励民众的时候，十个探子说：哎呀，那边有巨人呢，我们在他们的眼中啊，就像蚱蜢一样。约书亚与加勒说：不，他们是我们的食物。那十个探子说：哎呀，我们可胜不了呀。约书亚与加勒说：我们现在就上去吧，我们必能得胜。但是被恐惧征服的民众没有进去，甚至呢还想把两个鼓励他们的神的先知约书亚与加勒杀掉。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他们的不信挡住了神为他们所预备的祝福。缺乏信心让你无法接受，无法进入神的应许。要知道我们的问题就是以为可以靠着行善而进入神的应许。你可能这样想：哎呀，如果我够好的话呢，神一定就能祝福我了。如果我够温柔，够仁慈，我就有资格得到神在我生命中的祝福。其实呢，是因为缺乏信心，不信靠神，使他们被拦阻在了应许地之外。根本不是不够资格的问题，而是因为缺乏信心阻挡了你。只是因为缺乏信心，此外没有任何别的原因。所以神对摩西说：退后一点，我要杀了他们。摩西就为百姓代求。在第十七节他说：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主啊，你已经带领他们走了这么远了，让我们走完全程吧。从出埃及到如今，你一直都在赦免他们的。同时呢，摩西又提到神的恒久忍耐和他的大慈爱，以及他愿意赦免罪恶。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 神想要原谅他们，于是呢，接下来他回复了摩西的祷告。我真爱这一节啊。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里呢，神在以他的永生做了慎重的宣告，所以这个事一定会发生。神说，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哇，我简直等不及了，那将是多么光荣的一天。神以启示的形式宣告说，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事发生的时候，我想在现场。这事发生的时候，我预期我会在现场。这事发生的时候，我也肯定会在现场，我拥有神的应许。哇，整个世界充满主的荣耀，这期盼是多么的荣美呀。好吧，神呐，就这样做吧。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他们说，神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然后在旷野中杀掉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尸体要倒在这旷野中。神说，好吧，我就照你们说的行吧，你们的尸体会倒在旷野中，但你们的小孩呢？你们说，神把他们带到这里，要成为被掳掠的，将要进入那地，并占领那片土地。你们这些人中，只有约书亚与迦勒能进入那地，因为他们带回给的是鼓舞人心的好消息。所以呢，以色列民就后悔说，哎呦，我们做错了，我们犯了罪了，我们上去夺取那片地吧。摩西说，不要上去了，那边的山丘上有迦南人和亚玛利人，主的灵并不与你们同在，你们不要试了。但是这些人呢，实在是很顽固，他们呢还是上去了，而迦南人和亚玛利人下来就灭了他们。哇，真是悲惨呐。第十五章里记载道，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这里说的很有趣啊，他们没能进入应许之地，他们刚来到这个失败之地，在加底斯巴尼亚发生的呢，的确是个悲剧。他们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缘，就要进入那地了，却被迫转回，要远离那地40年之久。按照他们窥探那地的日子，一年顶一日，直到整个世代消失为止。所有出埃及的时候大约是20岁的人，都要倒在旷野，他们将要花40年的时间，以沉重的脚步在旷野里漂流，直到死去为止。 而至于他们的孩子，他们曾经这样抱怨说，神带我们到这里是想灭了我们的孩子，可神呢，却要让这些孩子将进入并占有那片土地，而他们的父母却没有做到。这时他们刚刚失败，刚刚调转了方向。神就紧接着说，当你进入那地时，他对他们颁布了他们进入那地时的献祭条例，包括各式各样的祭啊，有素祭、奠祭、燔祭、平安祭、赎罪祭等等。神给出了他们进入那地时的各样的献祭条例，他们必须要遵循这些来献祭。我想啊，那是神简洁有序的一面。他说，好吧，你们进不去，但是你们的孩子可以啊。而当他们进入那地时，这是他们要做的。他呢，多多少少确定这件事实，他会照他说过的话，带领他们进入那地。这里呢，他吩咐他们说，当你们进入那地时，应该这么做。这些呢，就是你们要献的祭。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进去的那地。第十八节中呢，再次提到说，献上各种祭，甚至为失误犯的罪献祭。很有趣的，在这些献祭的末尾，第二十四节之后的地方，提到为失误行为献的祭啊，连不知道的情况下误犯的罪也要献祭。记得耶稣曾经祷告说，父啊，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虽是误犯的罪，但是呢，仍然需要赦免。多少次呢，我们犯了罪而不自知呢？这是误犯的罪，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这就是无意犯的罪，是无知而犯的罪，但是呢，仍然需要被赦免。所以在第32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这违反了律法，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就把他关在监狱里，然后就询问神，神说，用石头砸死他，所以这个人呢，就被打死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坠子，又在底边的坠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着坠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觉得这很棒啊，在衣服底边的坠边上钉一条蓝色的带子，但你看到它的时候呢，你就记得说，哎，不要随从我自己的淫欲啊，也不要随从自己的意念啊，要遵循主耶和华的一切命令。所以呢，这一条蓝色的细带子就成了一种传统，在他们某一些节庆当中呢，他们仍然会穿镶有蓝色带子的衣服，或是在底边镶有蓝色带子的裙子。如果你现在看到这些蓝色的细带子，你就知道他们所代表的意义了。这些蓝色细带子就是在提醒人们不再跟从自己的心意，而要遵循神的命令。第十六章，现在我们进入到第十六章，这里呢出现了可拉这个人。犹大书中提到他与其他不敬虔的人一起搞阴谋啊，他是利未支派的一员。他说，嘿，摩西啊，你独揽了大权，全家族的人占据了会幕的要职，指派你哥哥为大祭司，我们是利未人，应该跟亚伦一样有权向神献祭， 参与对神的服事，不只是搬搬会幕的营帐就行了啊，就了事了。摩西说：“好吧，你把你的同党共250人聚集起来，把香炉都拿来，明天把火盛在炉中，加上香，我们一起看耶和华怎么做。”可拉呢煽动了这些以色列人，他呢招聚了一大群人。你知道这些人呢都是被激怒起来的，他们说：“是啊，没错，摩西啊太爱抓权了，简直就是家族的专权。他家呢所有的家族成员呢都安插了要职了。”哇，这些人呢再一次聚集起来对抗摩西和亚伦。利未支派的可拉就是这个造反的带头人。另外还有两个摩西隔天要他们来的人呢，就是大贪和亚比兰。他们两人说：“嘿，我们才不去呢，我们呢不需要服从你，我们不上去。你把我们带出埃及，却没把我们带进那地，难道这是件小事吗？我们不在应许之地，在这旷野外，你根本就没有守诺言。你以为我们会现在还听你的话呀？我们没必要上去。”这样呢，在以色列的营中，真是起了叛乱。其中呢，有可拉、亚比兰等等所有的人。摩西将这些以色列人聚集起来，对他们说：“好吧，你们这些人不上来的话，就跟你们自己的家人与孩子站在帐篷门口好了。所有想跟随这些人的人呢，全部站到那边去。如果出于耶和华的本意，就让他成就以下这件心事，愿耶和华使地打开，将你们活吞到阴间去，而不是让你们与世人一样渐渐的老死。”摩西刚说完话的一瞬间，地就裂开，可拉与整个反叛的阵营全部都掉了进去，接着呢，地上的裂口又闭合起来了。这时候整个以色列营充满了恐惧，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呼号就都逃跑，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这些人呢想给神上香，但是来自耶和华的火却烧灭了他们。所以摩西说：“好吧，把这些铜做的小香炉锤成碎片，然后将这些碎片覆盖在祭坛周围，当作纪念，让人记得除了被神高抹、被神拣选的人之外，其他人都不得逾越祭司的职务。”包在祭坛外的那些个碎铜片不断地提醒了百姓，神已经高抹并拣选了亚伦家族负责祭司的职务，其他人不能担当这个职务，也不能放肆地僭越这个职务。这正好就防止人们再次起来说：“我现在才是管你们的祭司，我现在才是属灵的神圣的祭司，我与神之间呢才有真正的联络。”在新约时代中不再有祭司了，耶稣基督废止了这个制度，他已经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进入天堂，他为我们大家开了门。借着他，我们每个人都能跟神直接见面。在启示录中，主称赞以弗所教会，因为他们憎恨尼可拉一党的人的行为，因为这些人随心制定他们的祭司制度，针对同一件事情，主斥责别加摩教会，因为他们接受这样的制度，不像以弗所教会痛恨这种制度。主说：“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可拉一党人的教训。”而主呢，再次声明他痛恨这些人的行为。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的死是为每个人建立一条免费通往天堂的道路，让人人都能平等的亲近神。神垂听你的祷告，你的哭求，同样的也垂听我的祷告和哭求。我不可能比你离神更近，比你更属灵，或者更有特权亲近神。我不会有比你更多的特权。我们大家在基督里都是合一的，平等的，都得到了同样的祝福，同等的机会，都可以在任何时刻来到神的面前。在我看来，神打破了阻挡人到他面前的障碍，那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我认为在教会里设立任何属灵制度，不管叫它是祭司制度，还是牧养制度，或者是什么什么别的都好，都有其危险性。那样呢，我可能会对人说，好啊，我会替你到神的面前去啊，再来告诉你神要你如何生活。你千万不能信靠自己啊，而要信我呀，我会把神的话，神的指示告诉你的。如果你想买一部新车，你就先到我这儿来，我会告诉你应不应该买。我就会觉得自己就会像摩西说的，主啊，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些人，无法管理这些人，我不想背负这种负担，我不想牧养你，管理你了，我是服侍你的仆人，是神的使者，要向你宣告神的爱，神的真理，以及神的话语。我要服侍你，不是主宰你，不是要告诉你或者指引你生活的方向，而是要对你说，嘿，你自己去寻求主吧，去他那里寻求他的指示，因为我告诉你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东西。你会回来对我说，喂，你告诉我做这些事，现在来看看发生了什么吧。有太多曾经咨询过我的人回来跟我说，哎呀，你告诉我这么做，你知道吗，我这样做却搞砸了，真是糟糕透了。这就是我不愿意再做咨询工作的原因，我不想负这种责任，你要自己去寻求主，让神来带领你吧。于是祭司以利亚撒将被烧之人所献的铜香炉拿来，人就垂出来，用以包坛，给以色列人做纪念，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免得他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这乃是照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在这个时候我会说，哎，算了吧。而他们呢，现在却来到摩西面前跟他说，哎呀，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因为大地裂开，活吞了这些人，又有大火燃起，烧灭了上香的。他们此时在怪罪摩西说，哇哇哇，我们受不了了。结果呢，神的怒气在这个时候真的被这些人激发出来了。摩西和亚伦来到耶和华的面前，然后摩西对亚伦说，嘿，快快把香炉盛上香，拿到会众那里，因为瘟疫已经发作了，人们在像苍蝇般的倒下，你要站在生人与死人中间为他们赎罪。亚伦赶紧抓起香炉往外跑，他站在生人与死人之间，阻挡了神许可的瘟疫的扩散。这致死的瘟疫是这些百姓发怨言引起的，这是一个美好的为人带到的景象，站在死人与活人中间带球。我们基督徒呢，要经常这样做，为那些迷失的人带球。好，第十七章。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晓谕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下取杖，每支派一根，也就是说每支派一根杖。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利未的杖上，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杖。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让耶和华来宣告到底谁应该在会幕里办事。他们每个支派的族长各带一根杖，并将各族长的名字写在他们各自的杖上，亚伦的名字则写在利未的杖上。到了早晨，他们进去看到亚伦的杖发了芽，开了花，结了熟的杏仁，在那根杖上面长了杏仁花，发了杏仁芽，上面还结了熟杏仁。于是他们将那根杖保留起来，放在约柜前，当作神拣选亚伦家族为祭司的一个记号。第十八章，在第十八章的第六节，神说，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的，为要办理会幕的事。接着他说明祭司当得的酬劳，百姓奉献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给会幕，也就是神的殿，其十分之一呢给亚伦的家族，就是在会幕中办事的祭司，剩下的贡物则分给利未支派的众子孙。这样在会幕服侍神与服侍人的人酬劳就定下来了。整个以色列会众要奉献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其中呢再十分之一呢就归给亚伦。以色列民带来献给神的祭牲上的肉就属于他们，那些祭牲的肉全都要归给亚伦家族。神说，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言即不废坏的意思。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对我来说呢，那真是很美呀。神说，你不得在以色列境内有任何产业，因为我就是你的产业。第十九章，在第十九章里呢，有关这个红母牛的法律啊。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蘸着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弹七次，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可以进营。烧牛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祭司以利亚撒烧了这红母牛后，接下来呢，一个洁净的人要将烧完的灰收集起来，然后他们要将那灰加入水中，调成除污秽的水，来涂抹不洁净的人，作为洁净的记号。而且呢，要用这只被牺牲的红母牛做成的水呢，来洁净不洁净的东西。有一些人呢，将红母牛看作耶稣当祭品羔羊被牺牲的一个象征，我们都借着他的话语以及他的圣灵洁净了自己。第二十章， 第二十章的经节呢，记载了摩西姐姐的死亡。她死在加底斯那个罪恶的沙漠里，并被葬在那里。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在神面前，你应该记得那群带着香炉被烧死的弟兄们。当时如果那个火烧到我们，我们呢可能早就死了。现在呢，我们却要因为没有水喝而渴死在这里，这种死法真是可怕，被渴死真的是很可怕，所以他们又吵起来了。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这水名叫米利巴水，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在这里呢，摩西作为神的代言人来到以色列的会众前，神说，你出去吩咐那磐石。还记得神第一次说的是拿着你的杖用杖击打磐石。在新约里呢，我们读到这块磐石呢，其实就是耶稣。摩西从磐石中赐给他们水喝，而那块磐石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实际上磐石就是耶稣基督的象征。还记得耶稣他曾经对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基督就是那磐石，生命的泉水，让一切干渴的都就前来啊，免费喝着生命的泉水。基督就是那磐石。这边呢，基督被击打是为了要让生命的泉水从他流向我们每一个人。牧羊人被击打了，而击打之后从里面流出的水是赐予生命的水，是对全人类的救赎。但是被击打一次之后就不需要再击打了呀。所以呢，摩西是破坏了整个预表。在这里呢，他是再次击打了磐石，破坏了他的预表。因为基督被击打之后，所要做的只是来向他祈祷，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来到他的面前。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来向他祈求。我们不用从头再来，基督也不需要被再击打，不需要被再钉十字架。一次击打就已经足够，已经有水从被击打的磐石中流出来，现在只需要吩咐那磐石即可。你们祈求就必得着。摩西跪在气头上，他就破坏了这个整个的预表。 摩西进去到神的面前，神对他说，摩西，你等会儿出去要吩咐那磐石出水，你要先聚集以色列的会众，再在他们的眼前就吩咐磐石发出水来，就会有水从磐石流出来，让他们有水喝，并给他们的牲畜喝。摩西出去之后呢，就对百姓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啊，要我再次击打那块磐石吗？让你们有水喝吗？说完他就击打了两下磐石。因为神蛮有恩慈，还是有大量的水呢从里面流出来了。但是神对摩西说，摩西，你没能在这些人的眼前尊我为圣。换句话说呢，神是说，摩西啊，你在这些人的眼前这样代表我是错误的，我并没有对他们生气啊，而这块磐石不需要被再次击打，你应该吩咐他出水，可是呢你却不听我的话，你没能在这些人民的眼前尊我为圣，正确的来代表我，你是以错误的方式代表了神。所以神说，因为你没能正确的代表我，所以呢你必不能带领这些以色列会众进入应许之地。这样摩西一生的梦想就破灭了，那曾经是他一生的追求得以带领这些百姓进入那美好之地，但是他呢未能正确来代表神。这看起来呢的确非常严厉，但是这又告诉我们，神是多么的认真地要求我们正确地代表他。耶稣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他在周围环境中，我怎么代表耶稣基督呢？耶稣见到了会怎么看我呢？我周围的人看到我会对耶稣基督产生怎么样的认识呢？我代表他的时候又有多么的忠实呢？摩西就这样被取消了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的特权，因为他没能在这些百姓的面前尊神为圣。接下来就摩西派遣使者去见以东王，对他说，我们想要行经你的地，我们呢只走大道，不吃你们田间的食物，只行经你的地。事实上呢，我们之间呢还有亲戚关系呢。要记得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而摩西呢是雅各的后裔。以扫和雅各是双胞胎兄弟，所以他们的关系其实是很亲近的。摩西派的使者说，我们的祖先下到了埃及，你也听到了我们在埃及的可怕经历，但是现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回来了，要回到我们的土地去，想行经你的地。但是以东王不愿他们行经他的地，他说，不行，你们不可经过。他还带着军队下来阻止他们行经他们的国境。以色列民只好绕道围着以东地绕了一个大圈。在第20章的末尾部分呢，我们看到亚伦死亡的记载。神对摩西说，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必死在那里，归他列祖。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三人当着会众的眼前上了何尔山。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便都为亚伦哀哭了30天。之后呢，以色列民继续他们的行程。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以色列民的行程。在此后的查经中，我们将会看到旧约中最有吸引力的角色之一，就是巴兰。在下一讲，我们将继续看到以色列历史上的这个有趣部分。我们将先看剩下的一半，下一讲呢，我们大约要读八章，再后面一讲呢，再看后面的八章。好，请大家起立。请大家记得哥伦多前书第十章里面提到的，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整个以色列历史都被神保留了下来，以当作我们的鉴戒，叫我们不要抱怨神，不要贪恋恶事。在神要你向前走的时候，也不要踌躇不前。神应许了你丰盛富足的生命，不要因为不幸而回头。这些都是可以当作我们鉴戒的历史故事。愿我们都能学习这些历史教训，使我们得益处。愿主在这一周中与你同在，看顾你。愿主的手在你身上指引你，祝福你，并且保守你在耶稣基督的爱中。这是奉主名求，阿们。